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神的话语。现在是个圣诞的季节，也是我们收礼物的季节。我不知道你有礼物，收到礼物了吗？你期盼的里边什么样的礼物？我今天题目叫一根刺，我想你不会想喜欢收到一份礼物是一根刺吧。一根刺这个词，你看见这个词，刺这个词，我不知道你即刻想到的是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地方也讲到刺，说你眼中的刺。马太福音七章那个地方讲过很有意思的意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讲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边也讲到一个刺。我要特别的提醒，这两个刺是完全不一样的刺，中文是一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词。今天刚刚说的经文，这我稍微看一下，眼中的刺它的意思是什么？叫做英文叫做 mold， 它是个碎屑 ，a tiny piece， 一个小东西在的眼睛里面。它中文把它翻译成眼中的刺。这个在经文里面出现过好几次，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但是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刺，一根刺，这根刺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一次，就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这一次。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好的了解圣经的意思，我们好好的想想思想这根刺。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话语，你就是要祝福我们，你就是要引领我们，你就是要带领我们。求主今天使用仆人的口，将你的话语在弟兄姐妹面前展开，弟兄姐妹直接从你那边领受你给他们的恩典，你给他们的恩赐，你对他们直接说话。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刚讲了，此刺非那刺，所以这根刺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刚讲到一根刺题目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你可能就会看你这个，这是玫瑰上面，可能你会想起你手里面曾经有过一根刺，也许是个木刺。如果你家里面装修的话，一定有刺在一个手上面，很痛苦，很难受。尽管这么小小的一根刺，你会觉得自己很软弱，但是还好，这根刺当你想办法把它去掉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这根刺，你还会想起什么？你会不会也会想起你其他地方也有一根刺，身上，也许你心里面，你想起了心里面的一根刺。我不知道心里面的一根刺，你会想起的是什么？也许是身体上的一个疾病，让你能把它没有办法让它去掉。也许你现在就在疾病当中，有好像一根刺一样在你身上。更加的，如果你现在仔细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其他的一根刺，那一根让你难受的刺，也许你们夫妻的关系，也许是你跟子女的关系，也许是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也许是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种破裂的关系，那种受伤害的关系。我不知道你现在想起的时候，如果你想起这样子的一种伤痛，这根刺的时候，你现在带给你的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也许你会感受到软弱、痛苦，你真的想把这根刺去掉，把这份软弱去掉，可是好像很难，因为你要把这个人去掉，你要得回你的喜乐，你要重新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但这根刺有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的去掉，但是呢，好就好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孤单，在2000多年以前保罗也有一根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看看这根刺，在这经文里面，这根刺保罗要对我们说什么，神要在这根刺上跟我们说什么。这经文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说，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就是要攻击我。因为我把这个英文写出来呢，我就想，因为今天的讲这根刺的时候，中文翻译有时候有的东西看不出来，在英文放在这个地方就比较 容易看。首先我们看见一句话叫，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加在我肉体上。所以这根刺并不是保罗自己给自己的，是加在他身上，英文叫做 was given， 谁加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是神加的，是神把这根刺加给保罗。那我们说保罗是神那么大大赐恩赐的一位使用的一位使徒，神为什么要把这根要加一根刺在他的儿女身上呢？我有时候想想也很简单，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有时候儿女前面走路有个小小的坑，你看他绕开走，那个孩子说不行，他就这样走，你就让他去摔一跤，要教训他一下，要提醒他一下。所以这个神加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我们就看保罗，如果是保罗是要加根刺在神要加根在保罗身上，他是为了什么呢？他为了教训，要为了提醒教训保罗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上面也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又恐怕我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要他们讲免得我过于自高。哎，保罗知道得很清楚，神加一根刺在他的身上，目的是为了他免得他过于自高。当然我们就知道，也就是让保罗不要骄傲，要保罗要谦卑，字面意思也很清楚。那保谦卑，你要说骄傲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骄傲是要有本钱的。那保罗的骄傲的本钱是什么呢？那么就讲到这边，讲又恐怕我过于自高。如果你要讲保罗来讲他的本钱的话，骄傲的本钱的话，那保罗在前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又恐怕我因属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保罗得到了一个甚大的启示，也可以叫异象，这也很正常。保罗嘛，你们想起过当初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见到主，经历，即使在写这卷哥林多后书之前，保罗也有好几次马其顿的呼声。保罗神觉得一个马其好像在意象到这个马其顿人对保罗说话，又是个意象。保罗在哥林多建立在一年半时间，在哥林多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主也对他亲自对他说话。保罗这个意象已经够大了，但是我们以前也很讲过好多次，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当然是他欢喜的时候。那他欢喜是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悔改，但是在他悔改之前，提多告诉他悔改之前，他是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哥林多的那群信徒离他而去，因为哥林多那群信徒伤害了，更加的里面有一些假教师，更加的诋毁保罗，更加的伤害保罗。以前我都讲过。你知道吗？他诋毁保罗，伤害保罗，有一点很有可能，保罗我相信这些意象都已经告诉他们，我见过主。保罗是很有资格，但是为什么就是那句？我后来我在想，保罗这么大的见过这么大的意象，他们为什么还能够觉得自己？他们觉得那些假教师说我比保罗的经历更好，他们说保罗根本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我后来在想，也许这些假教师当中，也许当初有人亲自见过耶稣，因为在那个年代，50多年嘛，公元50多年，耶稣是33年左右去世，所以那个时候那群人可能有人，他不仅是门徒，可是他可能见过耶稣，可能听过耶稣说话，可能也摸过耶稣。我当然，你保罗，你见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亲手摸过耶稣的，也许这样，他们看不起保罗。但是保罗现在讲了一个盛大的意象，他什么意象呢？这个就在我们讲的7节到10节的前面，从第1节到第4节，我这边这个意象要跟大家讲一下。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果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保罗这里面很明显知道他要讲个新的启示，这个启示新的意象，这意象什么呢？他说啊，第二句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个基督里的新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这个基督里的人， 你仔细看经文，指的就是保罗。保罗他自己在14年以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在希腊的思想里面，第三层天是什么意思？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看见外面的天，第二层天就是我们看见的宇宙星空，第三层天就是在宇宙星空之上，那就是天堂。保罗说他14年以前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去，到过天堂去。14年前什么时候？14年前我查一下资料，其实那个时候保罗当然肯定是在哥林多教会，才是4、5年以前他建立的哥林多教会。14年之前他那个时候还刚刚可能还没有去到安提阿教会，可能还在他的家乡那边侍奉，所以在安提阿教会保罗才被差派出去传福音，所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是了，他说他在14年以前被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去，然后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说我搞不清楚什么样，但是我知道我到了第三层天上去，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身内还在外，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乐园。昨天上午我们那个所罗门弟兄带我们那个主日学的小组学习，他讲到这个乐园，乐园很有可能在下面。当人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去世以后，会先到，如果是我们的信主人会先到乐园里面，因为神也对那个主耶稣也对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其中有个强盗说，你就会到乐园里去了，我就乐园去了。所以说乐园很有，也就是保罗这个地方，保罗说保罗去过天上，也去过乐园，这样子的经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保罗说我不得已要把这个启示要讲出来，14年他没讲，今天他在这封信上告诉哥林多的会众，我有这样子一个大的启示，这样大的一个启示，这件事情是他盛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实在是盛大的启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想象一下，有这样子启示的，怎么保罗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保罗当然有可能会自高自大。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点主里面的经历，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自己的一些多一点的侍奉，或者有的时候多一点的付出，我们有时候就会飘飘然，就会骄傲，就会自高。当然我讲的不是你们，讲的是我自己，不断专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个意象，这么大的一个启示，他当然有可能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保罗自高的话，你可以想象当初那一幕，假如说保罗跟彼得约翰跟提多提摩太一起开会，然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讨论一个事工，哦，那个提多跟提摩太说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那个彼得说哎，我们跟耶稣是一同打过一同生活过的，我应该照我的这个意向，我比你当然比你厉害了。这个时候保罗说，彼得，我去过天上啊，我去过乐园，你去过吗？你没有。保罗当然有可能会自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圣经这个经文好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神，首先神，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是神加给他的。神加给他这根刺的目的是因为不要让他自高，原因是因为保罗受过了一个盛大的异象。保罗在属灵经历当中实实在在是一个盛大的异象。好，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这个地方，这根刺是什么？这根刺是个木刺吗？木靴吗？我想不会，因为如果是木靴一根刺的话，很容易把它挪去，挪去了以后又可以自高。这根刺会是什么呢？这根刺会是疾病，会是疾病吗？哎，有可能。其实很多的解经书，有一部分的解经书上就这么说的。他说，这根刺就这么，他说有的解经家说刺是疾病的比喻， 保罗可能患有眼疾，在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说过是一种眼疾，眼睛的毛病。保罗可能患有癫痫症或者其他难治的疾病，或者也可能保罗的肉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缺陷，影响他事工，让他痛苦苦难，他受不了，很难忍受的这么一种疾病，有可能。但是我后来就在想，如果是疾病，保罗边上是路加医生，也许路加医生可以治好他，治好他他又不行。当然了，也许可能神赐给他疾病让他不可能治好，所以他一路就这个疾病带着他一生，那么这根刺这个疾病也就一路在保罗的身上，提醒他不要自高，有可能。但是假如说还有种可能性，不是疾病，那是什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因为你知道当神在保罗身上要加一根刺，让保罗不要自高，他的目的不要自高，可是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假如自高了会怎么样？骄傲了会怎么样？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罪，其实当初亚当夏娃堕落的那一刻，他是犯了罪。第一个，前面是因为什么？因为骄傲。撒旦是天使，他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从骄傲开始。骄傲实在是大的罪。假如说保罗骄傲了，自高了，结果是什么？结果三分之二的信誉书信就没有了。结果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保罗不，神不会让保罗骄傲，神要让保罗，不能会让，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么回到这根刺是什么？这根刺究竟是什么？其实这根刺，这是一根不一般的刺。我这个图片上面写拍了几张照片，如果是看经文，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越要攻击我。这根刺是一根刺，就是撒旦的差越，上面写得很清楚。其实如果你看经文里面原文里面，包括英文的翻译里面，就像今天教会安排我徐牧师来讲道，我就是徐牧师，徐牧师就是我。神将一根刺加在保罗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越。是不是？保罗将一根刺，撒旦的差越被加在我的肉体上，要攻击我。一根刺，其实在原文里面，我刚讲，在新约圣经只有出现这一次。它的翻译里面，它的英文叫 stake。中文我实在想不出来一个什么翻译词，可能我们传统里没有，就是在如果你找网上找图片的话，是一根很长的一根木头或者是一个金属，它前面一端是有个尖的东西，一个是就那个困在一起，把它放在一起，那个是边上是把它放大的，它指的是这个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不就不是一根刺，而且下面其实刚刚讲到加在肉体上，英文翻译成 in my flesh。其实 in my flesh 其实是原文里面不是在他的身体里面，而是说我肉体上，就是加这样一个东西直接对着他的肉体上加上去，是外在的，不是在里面。其实在要攻击我，如果你再看这个经文叫要攻击我的话，要攻击我这个词，攻击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只出现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讲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讲到耶稣背着十字架走的时候，兵丁用拳头打耶稣，这个攻击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子看过来讲，按照这个经文的原文来讲，这里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一根刺不应该是木屑，不应该是疾病，而是撒旦的参与。特别我刚刚讲到攻击这个词，保罗在这个地方用，刚刚说的另外几个地方用，还有一个地方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用过这样的一模一样攻击这个词。这段经文是怎么说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11节，很重要，因为保罗用同一个词。我们来想想他的意思，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这个地方挨打，又挨打，挨打这个词跟这个地方攻击我是一模一样。什么意思？就是这根刺，保罗所说的这根是一个好像一根棍子，这样的一个长矛状棍子在这么戳保罗，就像用拳头打人一样。所以说这一根刺不是说我们眼中，不是疾病，不是，而是是一种击打的意思。那我现在就想，刚刚就讲到保罗在那边说受挨打，这个挨打跟攻击是同一人，那么就是保罗说是这样子，保罗在那时候是经受苦难的事情，保罗被挨打是经受苦难的事情。其实如果上一次，在上一次谭牧师讲到上一章的时候，保罗是受尽了挨打，受尽了苦难。我再把前面那段经文再给他念一下，保罗的经历是什么样子，保罗受挨打是什么样子。就在前面的11章23节，保罗说我比他们都受劳苦，都下监牢，受鞭打是固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了3次，1昼1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看，纵然神给了他那么大的启示，那么大的拣选，可是保罗的人生当中，保罗的侍奉当中是有那么大的苦痛，是有那么大的苦难，好像被这根大刺一样不断的在撞击他，不断的在戳他，让他的苦难是如此之大。那你知道想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他怎么可能自高啊？他有什么理由自高？他根本没有条件自高，你算什么？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更加的，我们讲到的保罗的苦难，击打保罗苦难，在这个经文的下面，刚刚念到是27节，在28节怎么说？保罗说，除了这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还有就在12章我们后面的东西，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你感受一下保罗那种情绪，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到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这句话是谁？是这句是什么人啊？这句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这里面有刚刚说的哥林多教会的假教师，他们是居心叵测，他们直视的指责保罗。还有一些人是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他们受蒙骗了。当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后来保罗知道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保罗自己亲自到哥林教会去的时候，有记载说会中有那些假教师，有那些当面的指责保罗，辱骂保罗，边上没有一位弟兄姐妹站出来。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在那个地方，1年半的时间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保罗刚刚看到保罗是多么的爱他们，可是当保罗在写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完全的裂开来了。这种关系的破裂大大大大超过那种外在的肉身的伤痛。我刚刚也讲到，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就是我们信徒，如果患了疾病， 非常的疼痛。当我们临死在病床上面准备到天家的时候，基督徒你还是可以笑得出来，因为你知道你会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去。这是肉身的病痛，你可以忍受，你可以笑着。可是当那个时候，当你想到你心里面的伤害，你心里面受到的伤害，你心里面那种疼痛，你很难放得下，你很难在这当中有喜乐，你很难让自己刚强起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受的苦难，受的伤痛，被那根大刺，那个木头冲的时候，不单是外面的，他里面受的伤害，里面受的苦难更加的大。当保罗在哥林多，我刚刚说保罗后来去了哥林多教会，他们把他赶走了，保罗说他忧忧愁愁流着泪走。你说那一刻保罗怎么可以自高啊？保罗有什么资本可以骄傲？尽管保罗见过主，尽管主给了他那么大的一个意象，那么我就问你，那么究竟让保罗没有自高？我刚刚说保罗没有自高，保罗谦卑，否则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是什么？真正让保罗神加了那根刺，真正让保罗的谦卑的是苦难 suffering。保罗正因为能够成为那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保罗正因为留下那么多的书信，保罗正因为能够勇敢的继续的不断的为主奔走，支撑自己的其实是苦难。苦难让保罗谦卑，苦难让保罗自高。这个苦难不是保罗自找的，这个苦难是神加给他的，神给了保罗盛大的启示，神也把这个，也好像神是如此的爱保罗，但是我们知道，但是神怎么可以这么可以把这个苦难加给他所爱的那位拣选的使徒呢？保罗的心痛，保罗的苦难绝对不是从神而来，而且神是要保罗去建立教会，教会的分立纷争风雨绝对不是从神而来。那么是谁将这个苦难加在保罗身上？是谁想要拆毁这个教会？是谁能够将这个苦难加在神属大大拣选的保罗身上？是谁有能耐能够拆毁神属要建立神的教会呢？就一个人，撒旦，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就是要拆毁，撒旦就是要拆毁，撒旦就是要在中间带给我们伤害我们。但是撒旦这样子在保罗身上的作为，在哥林多教会身上的是神所允许的。很简单，你就可以想起约伯。你很想，我相信保罗，当保罗清楚的知道神加给他这根刺，神将撒旦的差役加在他的身上作为那根刺，因着这样撒旦的差役带给他苦难，使他免于自高，他一定知道在他之前约伯同样有这么一根刺加在约伯的身上。约伯最后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很清楚，是为了让约伯做见证的一句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我重复一下，神拣选了保罗，神赐给保罗盛大的启示，盛大的意象。神知道保罗是一个人，保罗会自高，神知道保罗的自高，神在保罗身上有计划，所以神 在保罗的身上加了一根刺，这根刺就是允，就是撒旦的差谕，就是允许撒旦差谕在保罗身上加添苦难，就是允许差谕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让保罗身心受害。为什么？为了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旨意，就是要为了那些从保罗开始一路到今天的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为了新约，就是为了他的计划。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根刺，这根大大的那个东西，这么这根刺带来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根刺这样子的苦难，在保罗身上带给的苦难，可以说是一个化妆了的祝福，祝福保罗，成就保罗，也祝福了今天的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在看见这么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神把人放在深水里，不是要把他们淹死，而是要接近他们。当你失去所有，只剩上帝已经绰绰有余，让你重新开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有时候祝福是化妆的苦难。你若有信心，神能用你生命中最糟的那些事来成就你生命中最好的事。没有任何问题对神是太大，没有任何问题对神是太小。一天的忧虑一天当，不要总渴望与别人有相同的成就，而忽略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独特的创造计划。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当保罗这根刺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我刚刚讲到我们也有这根刺，我们身上也有这样子受伤害受苦痛，这根刺所带给我们的伤害苦痛这样子。下面的经文就非常的，保罗做了一二三四五件事情，或者说这个苦难，这根刺所带来的苦难带给了保罗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求雇主。保罗怎么说？我三次求主，叫这次离开我。苦难让保罗回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向神求。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对我说，主是主耶稣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嘿，你要知道这一刻又是主亲自跟保罗说话的时候。当保罗苦难当中他求告神的时候，主又跟他同在，更加的主安慰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知道这句话，这句是一句千古传颂，给了古往今来信徒莫大的安慰的话。那个时候安慰了保罗，今天也安慰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管你在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稍微停一下，我想到这句话，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吗？我的二女儿 Mary， 我印象很深的，大概三岁或者四岁，牙医牙齿要去拔牙，在那个儿童牙医诊所，小孩子嘛，根本忍受不了痛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们是有个方法，就把他，如果你要孩子就知道，把他固起来，一个东西完全把他包了，手包的是一动动，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反抗的余地。他当然哭，我陪着他，我在边上，我不知道这句话，我只是说，爸爸在你边上，不要害怕。其实我真想讲的是这句话，我好像没有机会，我有机会了。星期三，我家 Mary 要去拔智齿，医生跟他说，要让他全身麻醉，到医院去拔。我知道医生为什么，我相信在他医院里面，医生，我礼拜三我会陪他去。当他全身麻醉之前，我也很害怕全身麻醉，我自己都没做过。 我这一次就要用这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为父的心啊，你能感受到当初阿巴父对保罗那种心态，保罗能够听到阿巴父对他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他感受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到完全。 suffering 苦难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得到完全。这又是一句千古传颂，古今圣徒给古人无比力量的话。在下面喜乐，这样子的一根刺带来的苦难带给保罗什么呢？因为与神同在，保罗可以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这绝对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这也不是你任何人能做到，只有你在跟神同在的时候，即使在苦难当中你都会有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有句经文大家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在约书亚记上，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苦难让保罗谦卑，苦难让保罗来到神的面前，苦难让保罗能够与神同在，苦难能够让保罗接受更多的神的恩典，苦难能够让保罗在神的里面得到他的更大的力量，苦难能够让保罗更加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苦难让保罗得到力量，得到刚强，不是他自己的肉体能做的，而是神加添的刚强，而这一切都是来自那根刺，加在他身上那根刺，那根刺是撒旦的差役。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原因什么？原因神在保罗身上有旨意。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生活当中的刺，你也要思想，想想看这根刺也许不是，肯定不是你自己加的，也许这根刺也是被加上去的，那这根刺是谁加上去的？也许非常有可能你神的儿女，神加在上，那是撒旦的差役在这里带给你痛苦，带给你苦难。可是也许这根刺是神加在上，神要你思想，你要思想神为什么加这根刺，是免于至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得很清楚，神也要你思想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在你身上的计划。也许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给我的计划旨意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觉得保罗那个时候知道他的旨意计划吗？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他知道他今天2000多年以后，保罗在这个写的1/3的书信吗？这个时候哥林多后书好像是第四本书的呀，前面就写过，如果是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提苏念后书、哥林多前书，在圣经里面这好像是第五卷书，后面还有书还没写。保罗知道吗？后面的书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保罗只知道当初那一刻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旨意，保罗知道这根刺是神加给他的，保罗知道是他受的苦难是从撒旦而来的，保罗知道他受的这个苦难，撒旦而来的苦难是神所允许的，保罗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旨意。保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要的只是亲近神，只是在神那边领受恩典、领受力量、领受喜乐、领受刚强。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领受。所以说主拣选了保罗，主在保罗身上有特别的旨意，主赐予保罗盛大的启示，是为了使得保罗免于至高，主加给保罗一根刺，这刺就是撒旦的差役， 主允许撒旦将苦难加在保罗身上，这根子代表的也是苦难。苦难让保罗亲近神，苦难让保罗从神领受更大的恩典，更大的力量，将苦难当作喜乐，可以在软弱中刚强。所以当我们这一群人，我再一次说，我绝对相信从中国来的，我们大陆来的这群人，我们的同学同事在中国都没有信主，只有我们这群来到加拿大才被神拣选信主，这群人神一定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特别的旨意。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人生当中那颗刺的时候，我们也思想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怎么办？跟保罗一样，到神面前求神。你可以求神挪去这根刺，挪去这个苦难，神也许说我爱你，我挪去了。如果神没有挪去，再想想为什么。你的神的当中也许真的是有旨意在你身上，然后怎么办？然后你就要接受神的恩典。因为保罗神说我的恩典够，神没有挪去保罗这个人，神是加了更多的恩典在保罗身上。然后怎么说？然后你就说跟神求力量。我的神是大，神会告诉你，我是那位大能的神，力量从我而出，我看顾你，我罩着你，神会给你喜乐，神会给你刚强。当你在那个苦难或者痛苦当中，那根刺的时候，你喜乐刚强的时候，你就清楚的知道神与你同在。回到今天的话，你再思想一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你受到一份礼物，你还没有受到，今天圣诞节还没有受到礼物，这份礼物肯定不是这根刺今天想给你，今天想给你的一份礼物就是神的这两句话。一句话，神，当你思想你的苦痛，思想你心里面那根刺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求告他的时候，你可能会听见我们的主跟你说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也可能听见神下面这句话，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这就是今天愿意神把这份礼物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都是为了在我们身上成全你的旨意，你的计划，都是为了将来在天上你与我们同在，跟我们的奖赏。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力量也是从你而来。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的力量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主耶稣亲自对你的每一位儿女，每一位你所爱的人说话，今天你把你的礼物送给他们，他们带回家中，知道你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